好，我们今天是问答，接着上一次的这个103个问题啊，第103，他问顿珠法王说，除了松坦的安住在无限当中，禅修也是很必要的。他指的禅修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步骤吗？您说开悟者的意识像素远高于常人，这个像素是指在无限中就能慢慢提高吗？还有在意识内化冥想中，禅坐可以换腿吗？好，我们先来讲关于这个第一个。顿珠在《大圆满私人引导》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这个安住于空性当中啊，安住于无限空性当中。他提到禅修也是很重要、很必要的。那么他指的禅修是什么呢？这个讲起来要比较，要比较系统的来形容它啊，我尝试着以更全面、更系统的方式来尝试，阐述什么是禅修。首先，禅修不仅仅是坐在一棵树下，它不仅仅是眼睛闭起来冥想。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在这个大手印的传统里面，它的禅修是一个系列，而不是只是冥想。它的禅修是一个系列。包括呼吸的训练。保平气，深层呼吸的训练，也就是你在练习保平气的时候，这个呼吸是非常深挚的，它一直要达到丹田的深处，而且这个呼吸当中将会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这是一开始的呼吸的训练，接下来就是。身体的训练，扎龙，对于一个禅定者来说，他发展出了可以盘起双腿来运动全身的一个高强度动作。我记得网上有关于扎龙的这个，有一个视频里面是有的啊，里面。好像视频的名字我忘了，大概意思就是，对于瑜伽士的一个采访，那里面记录了瑜伽士练习扎龙的一些片段。你要知道，扎龙是盘起腿来的一个高强度运动，他用双手把整个身体在瞬间撑起来。几乎是以弹跳的方式让整个身体从地面上弹起来，那需要极大的爆发力。弹起来以后，他的两条腿在空中交叉，形成双盘，也就是他的双盘不是在地面上形成的，是在空中。而且这样的弹跳要进行很多次。显然，你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锻炼，你很快就会浑身发热，很快就会出汗。它不仅仅是一个平地的弹跳，还包括好多上半身的运动，那个运动几乎是一套拳法。 你如果看过那个纪录片的话，他上半身的运动是一个相当猛烈的连贯式的拳法，你会非常惊讶，竟然密宗里面发展出了一套属于禅修的拳法啊！你会非常惊讶。也许你印象当中，一个禅修者仅仅是坐在那儿，非常安静的坐在那儿，面带宁静的、面带祥和的坐在那儿，而不是。事实是，禅修者他们把上半身的衣服脱掉，完全裸露上半身的情况下进行这种高强度的拳法的训练。如果你学习过扎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体能锻炼，非常非常好，因为它强度很高，强度非常高。在一系列的呼吸锻炼，高强度的这个体能锻炼以后，然后才是属于安静的念诵、观想，最后彻底宁静的冥想。所以它是一个系列，它是一个系列。它是非常完整的从动到静的一个系列。所以当你了解这个系列以后，你将会发现为什么你老是坐在那儿坐不住，而他却能坐得住。因为他在禅定以前，他在冥想以前，他已经强烈的运动过了，通过急促的呼吸，那个呼吸法也不是温柔的呼吸法，是个有强度的呼吸法，它类似于瑜伽的快速呼吸的方式，它也是个非常有强度的呼吸，在那个呼吸当中，你能够甚至能够听到那个很粗重的呼吸音。所以这一切的运动，呼吸的运动，体能的运动，为他的禅定，为他的禅修做好了准备。你必须先消耗身体的能量，你才有可能从身体的层面摆脱，进入心灵的层面。因为这是法则，法则就是这样，没有人能够违反这个法则。但是你忽然看到顶果仁波切的传记当中提到，他16岁的时候就进到了一个山洞，他在山洞里准备了一个木头的一个筐，这个筐只能坐着把人框进去，他在那个框里一待就是几个月，他甚至不愿意把腿伸出来，他一直是盘腿坐在那个框里，就好像是一个木头的小盒子，他坐在里面闭关。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为什么他就能够一坐坐进去几个月不愿意出来？他的大哥叫他说，你还是出来伸伸腿吧，否则你的腿会变成畸形的，你的腿会废掉。但他一点都不愿意把腿伸出来，他觉得在里面无比的舒适，非常祥和，他享受那个在一个非常非常狭小空间内的那种 宁静。他也没有做扎龙，他也没有做体能运动，他什么也没做，他只是坐在那儿，他就能够坐几个月。为什么有人可以这样，而 99% 的人却不能这样？在南传里面，他们有一个词叫巴拉蜜。他说一个人要禅定的话，必须有足够的巴拉蜜。也许这个词特别专业，所以我并不想太多的用到这个词，我们用更能够理解的词汇。就好像当你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你的睡眠会特别多。当你还是一个婴儿，你的睡眠会特别多，因为睡眠当中有助于一个孩子的这个身体的成长，他睡着了，身体能够毫无阻碍的开始发育长大。他会一天睡十几个小时以上啊，他一会儿就睡着了，一会儿醒过来，一会儿又睡了。而当他再长大一点，睡眠的时间逐步的缩短，他运动的时间开始逐步的增长。你会发现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他运动量是那么的大，后面的大人跟着他几乎气喘吁吁，他东跑西颠的，大人几乎受不了这么大的运动量，运动量实在是太大了。你没法让一个孩子，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安静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必须要动。他处于生命的阶段，那个阶段就是要运动的阶段。紧接着等他再长大，他开始活动的范围扩大。一个孩子也许活动的范围很小，在幼儿园里，在家里啊，再长大一点，十几岁以后，他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他开始体验这个世界的林林总总啊，乒乓球啊，篮球啊，这个游泳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体验，关于这个世界的体验，物理性的。他更倾向于那些物理性的体验，运动各个项目的，他的范围更大了，更广阔了。等他再成长，他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20-30岁的时候，他的运动里面渐渐的夹杂了一些属于思考的东西，他不满足于单纯的运动，单纯的运动显得很无聊了已经，他开始满足于一些有智力倾向的运动啊，他开始喜欢玩航模，可以拼起来的。飞机模型等等，有挑战性的，需要不仅需要你的体力，而且需要一些脑力，需要心灵手巧两者结合的一些东西，它的属于智能的东西开始添加进来。显然它从单纯的身体的进化已经开始渐渐的向智力的进化迈进，更前进了一小步。等他到40岁，他的运动量显然跟20岁的时候已经没法比了，少了很多。即使他依然是个运动达人，但他已经没法跟20岁的青年相媲美了。他的运动量，他的灵活性都降低了很多，而他的脑力这个时候却增长了无限多。他变得能够深挚的思考，他是一个潜在的哲人。他不仅仅以 物理的方式，以身体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的灿烂，他还是以思考的方式来体验的。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些物质的堆砌，不仅仅是一些物理运动，它里面富含着哲学，富含着那么深的思考，它变得更迷恋于这种领悟，对人生的领悟，对他曾经所经历过的所有的那些零零总总。他20岁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只是以肉体的方式来体验他们，以运动的方式，以身体的方式，以物理的方式来体验他们。等他到40岁的时候，他开始以思想的方式，他把这些体验更加升华了，从物理升华到灵魂，物理升华到思考。而这个思考迟早有一天会指向那个源头，最终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当他是一个60岁的老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思考关于那个最终的。如果他的智力还没有被放弃的话，因为很多人在他60岁的时候，他的智力已经被他主动的放弃掉了。他没有继续往前走，很多人，如果他没有放弃继续往前走的话，他一定会向最终的那一点前进。这就是一个人在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致的方向模型。而当你看到这个大致的模型的时候，它仅仅限于你的这一世，你这一生70、80年，对不对？你70、80年当中，大概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成长着。然后有那么一些人，像顶果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在一开始，他似乎就越过了运动的阶段，越过了思考的阶段，他直接在16、17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灵魂的思考。他像一个60岁的老人一样，把自己关在一个木盒子里面，开始思考那个最终极的这件事，在一般人身上要60、70岁才开始发生，而他16岁就开始发生了，这是为什么？因为生命不止这一世。因为生命是蕴含节奏的，你对这个世界的物理的体验，早在你这一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你许多生以来都在体验这个人世间，你在体验。做一个爸爸是什么感觉？你在体验做一个男人是什么感觉？做一个女人是什么感觉？做一个妈妈是什么感觉？你几乎体验了每一个视角。当然，你也体验过作为一个动物是什么感觉，甚至作为一棵树是什么感觉，你都体验过。因为这就是灵魂进化的节奏，你的灵魂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只能以物理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它的体验总是从粗糙到细腻，它是有次第的。所以你会发现，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有足够宽的视角，如果你的视角不仅仅是在你的这一生，你的视角能够拉开到许多生，你会发现，类似一个佛陀这样的人， 类似一个克里希那这样的人，类似一个罗摩这样的人，他们总是转世成为王子，或者转世成为特别富贵的人，王公贵族。这意味着他们已经用许多生在体验当中已经来到了物理体验的极端，那个物理体验的极端就是最终的物质的富饶。你也许体验了贫困，渐渐的你体验小康，最终你将体验那无比的富饶。如果你的体验的方向是正确的话，如果你没有挥霍来到你眼前的这些物质体验的话，你最终体验一定是指向最高级的富饶，物质的富饶，因为这是一个进化的阶段，它必然走向这个阶段，没有人能够逃避它，它注定是这样的，你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注定是这样的。你以肉身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如果你的体验足够正确，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所以，丰富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一个人的命运如果变得非常贫乏，那证明你在曾经的体验当中一定做错了些什么。否则，你的体验只会一世一世的带你变得越来越富饶，只能是这样。而这个许多生的关于物理世界的，从简单到富饶到丰富，这一系列的体验的过程，也许你用了5辈子、10辈子，而这10辈子的时间，实际上相当于你个人成长当中的20年，而这个10辈子实际上是灵魂成长的前20年，你在你的前20年，总是更多的倾向于体验物理世界，对于一个灵魂来说，因为它必须从这里开始，从物理世界开始，你不可能越级成长，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从学习爬行，渐渐的成长为学习双脚走路，渐渐的学习奔跑，一步步来，只能是这样。所以在头20年，你总是经验物理世界，而且是充分的经验。你如果没有在头20年充分的经验物理世界的话，你将会成为一个智力有缺陷的人。据说有一个孩子被他的父母关在房间里，不让他出去。结果十几年以后，这个孩子被人发现以后，他甚至无法用双脚站立的行走，而且他完全丧失了语言功能，他不知道怎么说话，因为在20年当中，他被锁在房间里，没法体验这个真实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他退化了。所以，对于一个灵魂来说，你的前面的十几世如果没有充分的体验这个世界，你将会走歧路，你将会变得在身心上有疾病。你也将会退化，直到你重新开始。再走一遍这个道路，一旦一个人在物理的方向上体验到了极致，他一定会顺利的进化到属于思想的体验。一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一个像罗梭这样的人。 一个像泰戈尔这样的人，他从小就富于思考，他的思考不是别人教他的，不是来自学院，不是来自学校，他的思考是天生的。像泰戈尔这样的人，他的思考几乎是天生的，他从小就有非常深挚的思考能力，一定是他在往事的经历当中，他经过了十几次以后，已经完成了那个属于物理世界体验的阶段了。所以他这一生一出生，他就是一个思考型的人，他的进化已经来到了思考的这个阶段，这个年龄段，灵魂的年龄段。虽然他看上去很小，看上去只有10岁的孩子，但是他的思考却像一个成年人一样，他能看透问题的本质，他是一个老灵魂，他的灵魂已经进化到了那一步。他经过20年的思考，在灵魂的年龄上的20年的思考，也许这20年灵魂的20年需要许多生，需要5生6生，更多生，你的思考才可能变得更强而有力，更加深挚。紧接着他进入了一个灵魂的更成熟的阶段，心灵的阶段。这样一个灵魂，他一旦转世，他就会像顶果仁波切那样，他是一个少年，但他已经不需要运动了，他已经不需要过多的哲学的思考了，他的思考已经纯粹到直接指向源头，指向那个最终的空性。一个16岁的少年就可以坐在那儿，完全指向他的空性。他是一个接近成熟的灵魂，他的成熟其实依然是按照灵魂的年龄来成长的，他花了许多生，许许多多生才达到这一步。所以当你了解灵魂的年龄，灵魂成长的次第，你就不会去拔苗助长的去模仿那些圣人。如果让你现在像顶果仁波切那样坐在一个木盒子里坐3天3夜，你的腿一定会承受不住，即使强迫你关在那个木屋子里关1年，这是有可能的，用强迫的方式把你锁起来，锁一年以后，那个唯一的效果也许就是像那个农村被关在房子里的少年一样，那个、唯一的效果就是你变得痴呆了，你变得失语了，你变得智力下滑了。为什么顶果可以在那个里面没有人看着他，他可以做几个月几年，他在那个山洞里禅修了10几年的时间，他没有变得痴呆，他的智力没有下降，而且他反而变得更加的智慧了。为什么把你关进去关几年，你一定会变得智力下滑，变得痴呆呢？因为你违背了灵魂的时间表。当一个孩子处在10几岁的年龄，你就应该让他运动，你不应该把他锁起来。如果你灵性的年龄只有10几岁的话，把你锁起来只是害了你。你灵性的年龄处在一个需要以物理的方式体验世界的这个阶段的话，你应该充分的体验世界，你应该尽可能去奔跑，去游戏，去玩耍，你应该去做航模，应该去游泳，去打篮球，你不应该坐在那儿。 据说有一次，有个少年去见科室，这个少年就问了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他说：“亲爱的科室，他说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开始打坐吗？”他是个孩子，他仅仅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科室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他说：“No，你现在不应该打坐，你应该去玩儿。”当你40岁以后，你可以开始打坐。所以科氏讲了一句非常非常正确的话：你在40岁以前，你应该做40岁以前的事；在你40岁以后，你可以做40岁以后的事。所以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高估你心灵的年龄，你应该正确的评判你内在的年龄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你心灵的年龄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如果你还是一个对世界没有完全充分体验的人，我建议你充分的体验这个世界。据说在禅宗有这样一句话：半路出家的和尚好过童子出家的和尚。这是禅宗的话，它富有哲理，富有眼光。为什么？你如果是半路出家的，你结过婚，你生过孩子，你全都体验过了，你荣华富贵全都经历过了，然后你看破了，你来出家，你的出家是可靠的，非常可靠，你会认真的修行。因为你其他的已经觉得你够了，你已经够了，你没有够的就是那个灵魂的东西了，那个原点了，所以你会努力的探索它。而一个少年出家的人，他什么也没有经历过。在禅宗还有一个笑话，说有个小孩，他是一个弃婴，他从小被一个老和尚捡了以后就养在庙里啊，从小剃度做小和尚。老和尚非常害怕他长大以后还俗，因为这孩子似乎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总是试图从庙里逃出去，到山底下去玩玩，去看看。老和尚为了吓唬这个小和尚，说：“你下次再逃出去，山底下有大老虎，你逃出去就被老虎吃掉。”这个小和尚其实也很聪明，他说：“我看见山底下没有大老虎，山底下有很好看的这个阿姨。”那个老和尚说：“那个阿姨其实就是大老虎，她会吃掉你的，你千万不要再下山了啊，吓唬她。”这个小和尚就回答老和尚：“我特别喜欢这个大老虎，我觉得这个大老虎一点都不可怕。”所以他没有经历过，他一定要经历一下，除非他经历过了，否则他怎么放得下那个大老虎呢？他一定放不下。所以这个老和尚的策略被禅宗嘲笑。你必须要经历过，你想越过那个经历，直接从禅定开始，直接从60岁的灵魂开始，你不会成功。你非但不会成功，你会害了你自己，你会变得畸形。从心灵上，从肉体上，你都会变得畸形。你非但两条腿的走路的功能会丧失掉。你连你的语言功能都会丧失殆尽，连你思考的智力都会丧失殆尽，这是灾难性的。所以，当你处在什么阶段，你最好充分的体验它。不仅仅打坐是一种成长。玩儿也是一种成长，否则为什么要你玩儿呢？ 否则为什么你要用这么多的人生时间来体验物理世界呢？因为那其实就是一种成长。充分的成长，充分的体验。如果你有灵性的经验，你会发现除了体验没有别的成长。人们总是渴望你最好一口气体验到上帝本身，这样好像你就彻底完成任务了，你就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劲再去学这个学那个，你最好一口气直接开悟啊！有很多人跟我讲，他特别希望立刻开悟，就好像那个潜台词就好像在说，立刻开悟以后他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啊，他没有烦恼了啊，用不着再考虑往哪个方向走了，他已经走到终点了。如果你这样想，你就完全错了。实际上了悟并不是别的，了悟意味着一个人开始充分的有能力去体验了，开始变得有能力清晰的体验这个世界，有能力清晰的体验物理世界、思想的世界、内层面世界、灵性的世界，体验每一个世界。而你现在连物理世界都无法充分的体验，你在体验物理世界的时候你充满了幻觉，你在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立刻引发了你的记忆，引发了你对某一类型的人的成见、主观，所有的这些主观、成见、记忆都是遮蔽在你眼前的一层雾，你没法清晰的看到这个人本来的样子。而这就是你跟一个开悟者的区别，一个了悟的人他不会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把他的记忆调出来放在中间做评估，不会的，他总是以全新的方式，就好像第一次看见这个人一样来审视他，他的看充满了清晰度，充满了新鲜感，他非常新鲜的看每一样东西。所以当你禅修的时候，你首先要评估，评估一下你现阶段处于怎样的一个层次。你千万不要高估了你内在的层次。人们总是渴望他今天下午打个坐，今天下午就立刻入深定。这种想法几乎是一种幻觉，这种想法意味着你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了解。你在打坐以前，你是否能感受到你肌肉的能量吗？你下次可以尝试一下。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上个礼拜他说，西洋老师怎么样判断你肉身的能量是否获得了彻底的释放？这是可以判断的，因为你对肉身丝毫不敏感，所以你变得根本无法判断它。但如果你稍微提高一点敏锐度，你完全可以判断这个肉身的能量是否获得了彻底的释放。举个例子，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周末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请你早起， 啊，6点钟起来，或者6点半、7点钟起来，立刻出门到公园健走，走1小时，间歇，在阳光下歇15分钟，再走1小时，再歇15分钟，再走1小时。然后吃午饭，你早上走了2到3个小时的路。当你午饭以后，人们总是有午睡的习惯，也许有些人没有。即使你没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中午饭以后那个点儿，你都会觉得想要放松一下。但是，经过一早晨的健足、健走运动，你肉身的能量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当天肉身的能量，并不是指你业力当中肉身的能量，我是指你当天肉身的能量。你当天肉身能量在一个大早晨已经获得了完美的释放，3小时的元足。你午饭以后不要睡觉，把腿盘起来，坐在那儿，尝试不要睡着，保持清醒。这个时候，你忽然发现你的肉体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宁静的趋势。你从来也没有尝过一个3小时运动以后的静坐会是什么样的。它跟你坐了一整天以后，你再把屁股挪到床上，腿盘起来打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没有经过运动，坐了一整天的人，你再让他腿盘起来坐在凳子上，如果他敏感，他立刻会感觉到坐在凳子上唯一的感觉就是里面的能量在尝试运动，对，在烦躁。他根本就不想安静，他安静够了已经，他安静了一整天。你坐在那儿，你就觉得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忍不住要动，但是当你已经动了一早晨，动了3个小时，吃过午饭，又正好是一个子时的意识下降的一个点，意识本来就要在这个子午两时这个时间段里面进入宁静的。你的意识、你的生理、你的能量都在这个点，在午时这个点在进入宁静，而你早晨又完全释放了属于肉身的运动的能量。如果你不睡着，如果你保持清醒，那个宁静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宁静。那个宁静是没有任何肉体干扰的宁静，而你曾经的宁静都是携带肉体干扰的，那肉体根本就不想静。他想动，你强迫他静，所以你也静不了太深。而你现在，你用一早晨的时间，完全释放了肉体的欲望。所以中午或者下午，当你安静的坐在那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安静。那个安静不需要任何的寻找，就会来到你的身上。它变得前所未有的放松。但是不要放松到睡着就可以了，不要睡着，保持清醒，让肉体放松，让意识清醒，你会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前所未有的宁静。这就是为什么在瑜伽的传统里，他们总是要做2个钟头、3个钟头、4个钟头瑜伽以后，最后那个动作是完全的静止、打坐或者瘫尸式，完全的手脚摊开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就不寻求禅定，禅定不求自来。一种莫名的宁静几乎笼罩了你，只要你不睡着啊，不要睡着，不要睡着。 这就是禅修的次第。所以人们已经大大的误解了禅修，以为禅修就是坐在一棵树下拼命的静坐，坐五个钟头、六个钟头、七个钟头，一整天的静坐，连着一个月在静坐。你如果以这样的方式静坐，你一定会烦躁啊！你几乎在浪费你的生命。然后你还寻找了一个理由，为什么顶果仁波切可以一坐坐七个月，纹丝不动，腿都不伸开？他既然这样，我也可以啊。那是因为你对灵魂年龄的无知，你跟他的灵魂的年龄差了许多生，他已经发展到了60岁的阶段，而你还在20岁。你在你的灵性20岁的年龄当中，你必须运动，你必须有足够的运动来探索这个物理的世界。所有的这一切无论是物质的方面、能量的方面、灵性的方面，其实全都遵循物理法则。一个人一旦违背了物理法则，他一定会失败，即使他在灵修他也会失败。你必须遵循这些物理现象。你从一个孩子的成长，你就可以发现你灵魂的成长也是同样的，它一定是遵循从物理能量渐渐的发展到思想能量，再发展到灵性能量。你必须遵循这个过程，否则你会变成一个残疾的人，一个怪胎，一个有疾病的人，而且你的疾病也只能通过从头来过来慢慢的缓解。所以不要追求，一味的追求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一秒钟就进入灵魂的老年这个成熟阶段，你是做不到的。你应该做的是完美的展现你的欲望，身体的欲望、性命的欲望，充分的体验他们，彻底充分的体验他们。如果你这样做，忽然你发现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充满了色彩，各种各样的色彩。你不应该只看灵性的书、佛教的书，你应该看各种各样方面的书，如果你还需要的话。如果你正处于这个年龄的阶段的话，你应该看，你应该多看，你应该多体会，你应该体会每一样可能的东西。你应该去尽可能的玩，去绘画，去学习音乐，去雕塑，学习每一种你感兴趣的东西。因为这些其实就是禅修的一部分。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应该去谈恋爱，你应该去充分的体验一下异性，这就是你的禅修。如果你是壮年，你应该去闯一闯，以各种的方式去闯一闯，去经验一下世界每一个角落。只有这样，当你40-50岁的时候，当你完美的、充分的体验过以后，你 你的内在才有可能变得成熟。而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最快的缩短你体验时间的一种方式。一个没有经历过物质体验的人，他会花更多的转世来重新体验它，他会花更多的转世来重新体验它，直到你充分的体验这个物理世界的经验。这实际上是在走弯路，在绕弯，你不是在走直线，直线是最快的。所以一个寻求捷径的人，他反而走了弯路，他恨不得一秒钟进入深度的禅定，住在禅定当中住几个月几年。这实际上是对你来说，对于一个稚嫩的灵魂来说，是一条弯路，是一个骑行的成长方式。你会失败，然后你会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你不得不再次以物理的方式来体验它，你这就走了弯路了，你这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你重新转世又要花20年、30年的时间。所以充分的体验这个世界，不要以为灵性就是纯粹的禅定，纯粹的静坐，好像它跟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不是这样，有一次一个印度教的一个伟大的师父，他在教导门徒要充分的体验每一朵花，充分的体验每一个人，充分的体验每一件事。他的门徒后来觉得非常奇怪，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师父，你让我们去充分的体验啊，充分的去喝茶。”他师父让他们细腻的品味每一种茶，因为茶有很多的品种，所以他让他的门徒细腻的体验每一种茶，去品它们，这也是禅修。他的师父让他细腻的体验每一朵花，每种花的这个香味都不一样，每片叶子都不一样，所以他门徒就变得很奇怪，因为他的师父看上去是一个不喝茶的人，他不怎么喝茶，他的师父也不是一个看上去也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但他却教导门徒你要去这样，你要去这样。所以他的门徒就问，为什么你叫我们做的事情你自己从来不做？哦，他师父就非常非常滑稽的哦了一声，他说：“哦，你没有看到我上辈子全都做了。”哈，他师父是个非常幽默的人，他师父说：“哦，你没有看到我上辈子这些事已经做过许多遍了，几百遍了，所以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做了，我完全了解了。”所以一个像顶果这样的人，他已经都做过了，否则他不可能出生在一个如此富贵的家族，他的家族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望族，他已经全做过了。像佛陀这样的人，他一定全都做过了，所以他才会出生在一个皇帝的家里，他是王子。他往事的经历，物质的经历已经达到了顶峰，所以当你物质的经历达到顶峰以后，你会自动的倾向灵性的经历，因为只有未知才有魅力，才会让你产生好奇的感觉。所有你已经经历过的东西，你会放下它们，你总是渴望经历那些对你来说还神秘的事物。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 如果把你的视野拉开，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禅修。我坚定地认为，禅修不只是坐在那儿。禅修，尤其对于现代人来说，禅修一定要包括运动，而且是有强度的运动，必须有强度。如果你坐一个小时，你就必须运动2个小时，否则不够。对于现代人来说，你的运动量实在是太低太低了。据说有篇文章提到，久坐不动是最快的死亡方式。虽然语言用的有点激进，但那个含义我觉得是对的。你一直坐在那儿，你的机能几个月以后就会衰退，这点毫无疑问，你整个的机能都会衰退。一年以后，你就会被送进医院，这点几乎毫无疑问，没有例外。你纹丝不动地坐着一年，唯一的结果就是被送进医院。所以必须要运动，必须要充分的体验，而且你的运动不应该是枯燥的、乏味的，你的运动应该是五光十色的。你的运动应该充满魅力，你可以去插花，你可以去跑步，你可以去游泳，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当你晚上回到家，你可以安静地坐下来坐一个小时，这才是禅修。否则你的一个小时仅仅是烦躁而已，仅仅是肉体静止，而内在在拼命的喧闹，它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真安静的禅修。所以这一切都源自于你对生命的理解。当你完整的理解了这个次第，肉体成长的次第，灵魂成长的次第，你将不会做那些无知的事，你会更明白你要做什么，你应该怎么做，你会更清楚明白地看到。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